你的恩典，你把我们今天早晨聚集在这里，把我们主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是向着你那里去，我们都是从我们的深处来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说，如果你不从你那里寻找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这里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向你俯伏，求你在今天早晨你特别恩待我们，主要用你的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不忠心、亏欠，甚至于罪恶。而我们所经历的你的血洁净，今天早晨请你降卑在我们的中间，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而主啊，你管理这个聚会，愿你在这里被高举，你自己在这里被彰显。主啊，请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请坐吧，列王记上。我们今天读应该从十二章啊，《列王记上》十二章。那我们请请坐，
这就是
啊，今天的。
后来继位，
说多
不善的罗伯。那罗伯安把世界记，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世界，要立他做王。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到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不住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不得住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您就去了。韦契说老师，
你是什么？
这个字就是什么？
徐老师高。
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老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不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偏听少者之地，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能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从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骨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鞭责打你们。耶和罗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就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仍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祭示诺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和罗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人看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有什么份呢？以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也是连以色列人的，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的。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侧的以色列人特罗安仍做他们的王。特罗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住以色列人的以色
往以色列人，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砸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立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以色列众人听见罗伯安回来了，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0,000，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神的话临到神人士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听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耶和罗安造许圣都献民族罪，耶和罗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地努尼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尽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求坛那里渐渐将那不属利莫人的利贝人的凡民立为祭祀。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波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秋坛的祭祀安置在波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那我今天我们读到12章，就是说所罗门王以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那么在我们读到11章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在他的晚年，他做了很多的错事。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拒了许多的外邦民族。那么你看11章的3节，所罗门有飞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那就是1000个。那么这样看来，他是厉害的神。那么我们请我们把这个申记17章，请你们翻过来，这是我们读过的。申记17章，到读从14节读起，14节读起。到了耶路撒冷神所赐给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我说我要立王治理我。17章14节，像四位的国一样，你总要以耶路撒冷神所拣选一人为王。第一个就是这个王一定是神要拣选的，神要拣选的不能随便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必须以弟兄中间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就是一定要以色列人，而且要以色列拣选的。16节， 就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不要加添他的马匹。你耶和华神吩咐说，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啊，这里告诉我们，不能再回到世界去。你要做完，埃及代表世界。那么马匹就是说，你应该和你的兄弟兄一样，你不可增加马匹，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是出马的，啊，他到埃及去，他可以买很多的马。第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离非逼，离逼非逼的问题，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起经营，啊，这次已经说好了。一个非定的问题，一个经营的问题。十八节，他分了果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语言、言语和这些律例。那么你做完，你不能把律法丢掉，你自己要专门抄一本摆在你那里，你要在神的面前要平生诵读，就是一生都要读这个律法书，你不能忘记神的话，这是王对王的要求。第二十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些命。你看，就是说你做了王，你不能心高气傲，你还要谦卑啊，谦卑，免得偏左或者偏右离了这个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就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延长日久。什么能够延长日久啊？那就是你要把神的律法书抄一种摆在你的面前，你平生要在哪里诵读啊，你都可以偏离书上的原因，免得你向你的弟兄心高气傲。好，我想这里啊，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那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把神的话传达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还没有王，还没有王。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十二章，那么我们看见所罗门所的罪，那就是增加了许多的宾客啊，这个很明显的，很有力的神的话。那么所罗门死了以后，变成他的儿子罗多安继续他做王，他做王。今天的十二章的第一节，罗多安往示剑去。示剑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呢，是在以色列的中间中部。那么地图上所画的地方是马拉西的范围里头。那么这个城实际上是苏以地发的源啊，这些苏亚基的苏以地发的源啊。啊，我想如果你们带了地图，你可以，请你可以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地图叫做迦南地图，迦南地图。迦南地图的中间叫做马拉西，有没有看见马拉西？马拉西里面有一个城叫示剑，啊，这个示剑是在以色列的中部中间，在马拉西。那么马拉西的下面就是以法莲，看到没有？下面就是以法莲，下面就是以法莲。啊，那么这个示剑呢，这个城虽然在马拉西里面。但是马拉西从约书亚记来看，这个城是属于分给以法莲啊。马拉西里面有些城邑是分给以法莲的。好，那我们怎么知道马拉西里面有些城邑是分给以法莲的？那我们可以把约书亚记啊，请我们翻过来。我想我们读第十六章，十六章第九节，十六章的 耶稣雅记十六章的第九节，第九节，另外在马拉西人地业中得了些诚意，或属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之分的。那么就是马拉西里面有些地方是分给以法莲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属于以法莲。那么第十七章第七节，十七章的第七节，马拉西的境界从亚瑟起到事件前的尼米地，尼米他，看见没有？啊，那么在事件以前就没有把事件包括进去。好，那么虽然他画在马拉西里头，在地图上也没有错，因为的确是分在马拉西的，但是呢，有些成语是属于以法莲的。那么现在为什么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要往世间去呢？为什么立他做王不在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大的一个城邑，是偏南方啊，那么世界是中部啊，所以不到那里去。那么以色列人都到了世界，以色列人没有到犹大这个地方来，他们都到世间去，要立罗伯安做王。那么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这个人是尼法的儿子。那么这一个人就在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十一章的，没关系，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所罗门的城头尼法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希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希鲁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这个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二十九节，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用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那么对耶罗波安这个少年人是很有才能，大有才能的。那么到原文的翻译，这个大有才能就是一个就是 strong， 就是很坚强的，另外一个字就是勇敢，很坚强很勇敢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所罗门很重看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所罗门犯了罪，神就兴起了所罗门的仇人来抵挡所罗门，这是神对所罗门的对付。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对耶路伯安先知亚西亚就对耶路伯安讲，那么就说神要给四个支派给他。那么后来所罗门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在第十一章的四十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你看，这也是所罗门的一个罪。除了他立了许多妃嫔，他的心偏于神以外，他还想杀人。他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人，神给他智慧，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智慧就不成，他没有遵守神的话，他想用自己的办法来保卫他的国位，那么最好把耶路巴安杀掉，对不对？但是耶路巴安是神所立的，神要立他起来，所以所罗门要这样做是错的。那么耶路巴安在这个时候就逃到埃及去了，逃避所罗门，逃避我们看这也是神的手，神就保留了耶路巴安的性命，因为耶路巴安神还要用他来对抗所罗门的后代。那么因为所罗门犯了罪，所以听今天的第二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那 那么现在呢，第三节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去把他请来了。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死了，他说都逼所罗门，所罗门已经死了，现在要立所罗门的儿子为王，那么他就回来。看来他回来以后，他就做以色列人的头了。因为有四个字他也非常，以色列人就打发人把他请来，以色列人肯定也知道这件事情，先知亚西亚对他说的话，把衣服撕了十片给他。那么他第三节，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对罗伯安讲，你父亲是你父祖贺做苦工，现在请你是我们做的苦工，做的祖贺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你们就去了。那么这一句话对不对？第四节就是所罗门使他们负重恶做苦工，这句话对不对？那么我们把列王记上第九章先同你翻过来，第二十节，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十节，至于果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希列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接近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夫苦的奴仆，这倒是对。二十二节，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们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法兵长。那我们来看啊，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说的这句话就是谎言了，因为所罗门并没有要以色列人做苦工。这里啊，我再说一点，就是耶罗波安这个名字啊，在希伯来文的意义就是人民众多的意义，就是靠人民啊众多群众的意思，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群众都众多。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群众的运动，群众来罢工，群众来游行，要靠群众的力量。那么这一个是什么系列？我们靠神的人都是要靠群众的力量，乃是你在哪里依靠神。那么耶罗波安这个人的名字啊，就是靠群，就是群众的意思，群众的力量。那么在这里啊，他也是要以色列人大家来对罗波安，用群众的力量来说一句谎言，告诉罗波安，就说你的父亲给我们做苦工，现在我们希望你的恶要轻一点。那罗波安第五节告诉他们，罗波安没有当时没有答复他们，要他们过第三天再来见他，就是准备三天的时候。那么第六节我们看罗伯安啊，第六节到第七节，他就问那些老年人，老年人就告诉他，第七节老年人告诉他，现在王有服侍这名的夫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夫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王若服侍这里的仆人，就说你要像一个仆人那样谦卑的来对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就是你虽然罗伯安你是王，你是王的后代，你现在做王了，但是你在以色列人面前你还要像一个仆人一样的，好像你是服侍他们啊，你要谦卑在他们的面前，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心高气傲。刚刚我们说生命记不能心高气傲，你对于他们你要谦卑，好像不是他们来服侍你，乃是你在服侍他们一样，要这样的谦卑，就要用好话回答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做你的夫人，就是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个罗伯安啊，又去问一位少年人和他一起长大的，要他们少年人来给他出主意。这少年人给他怎么出主意呢？少年人就给他出的主意就是第十节，
王耀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腰这一个字，腰这一个字是代表力量的意思，代表力量啊，代表力量。这个我父亲啊，我想我们这个腰啊，主要是在医治一个病人的时候弯不起腰来啊，使他腰能够直起来，就是腰是靠着力量，腰直不起来，这个人就没有力量，失去力量，这是代表力量。那么他的小指头比他父亲的腰还要粗，就是他的小指头已经胜过他父亲的腰的力量，那就是不得了了。那么所以你就看见他非常骄傲，少年人是非常骄傲，他就用他这样一个话来回答他们，并且和他讲，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鞋子鞭子打你们。什么叫鞋子鞭？鞋子鞭就是鞭的头上打了很多结啊，鞭打一个结，打一个结啊，动不动打结啊，打结，打结就是一个头一个头很厉害的打起来啊。好，十二节到十五节，过了三天，以色列人和列国安就来问罗伯安，他就叫做少年人的话回答他。那么少年人回答他以后，是十六节到十九节，以色列人就对罗伯安讲了。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啊？你是大卫的后代，我们跟大卫没有关系，你耶西的儿子也没有关系，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啊！你看，那么从那时候起，以色列人就背叛了大卫家啊，就拒绝他做王。那么十八节，罗伯安就打发一个人，就是管苦苦苦之人的亚多兰，要他到以色列那里去。这个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群众的力量啊，人的办法啊都是不对的，把他打死。所以耶罗伯安就急忙上车，他就这个上去。好，我们这里要看一看罗伯安的错。当然这里一定有什么旨意，因为实际上告诉我们，神就是要定规，把十个以色列的族，十个支派要给耶罗伯安。那么因此这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现在只来看罗伯安在这里有没有错。罗伯安的错，一个不听老年人的，只听少年人的，这是一个错。另外罗伯安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先去问神，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只问人不去问神。我想他问没有问神，他问老年人比问少年人也好啊，是也好。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上青年人少年人应该顺服老年人，这是一个原则，包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一个少年人一个青年人，基督徒很多事情他应该，他想做的事情考虑的事情要找老的基督徒，年龄比他大的基督徒要先商量，先交通征求他们的意见。常常就是很多青年的基督徒，他们做了教会的领袖以后，他们就看不起老年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就凭他们自己去做，或者几个青年人商量商量就去做，完全把老年人摆在旁边。那么你知道这个老年人啊，不管怎么样他在神面前还有一段学习功课，很多事情他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追求神还对他有很多的亮光，所以我们一定要先问老年人。但是我不是说老年人说的都对，但是你问没有错。如果这个老年人禁止你这样去做，那么好，你就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祷告，说 这件事情我到底该不该做，现在这个老年人不同意我这样做，我应该怎么办，你就干到什么里面去。假如这个老年人也同意你这个办法，你还是要带到神面前去，但是你多一个听神话的机会，你能有多一个听神话的机会，不要失去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们就说罗伯安他的错没有问神，也没有按照老年人的准。那么这个时候的罗伯安到底有多大的年龄呢？啊，多大年龄？好，那我们请翻过，就是列王记上的十四章。二十一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说，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呢，四十一岁，他并不年轻啊，四十一岁。但是四十一岁他都不用老年人的主意，他都要用少年人的主意，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从来没有学习过功课，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没有学习啊，这是很危险的。好，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旨意就成全了啊，按照圣的旨意成全了，这十个支派就跟着耶和华安了。所以二十一节耶和华安，这二十一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要想召集犹大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有十八万人要去和耶和华安征战啊，要打仗。那么二十二节就另外有一个神人叫示玛雅，神就叫示玛雅去对耶路伯安讲，也告诉犹大人和便雅悯全家说，你们二十四节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战，各可以各下去吧，你这事是出于，这是出于神，只是这是神的手，这个审判所罗门的罪，所罗门的心偏向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所以神就把十个支派从他们夺去。好，你会看见这里有两个，一个先知叫做亚西亚，这是十一章的亚西亚是对耶和华说话的，这里有个示玛雅叫他做神人，神人在圣经里也做先知，那么他是对罗伯安说话啊，罗伯安说。那么现在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这里就说到耶罗伯安的问题了。这个耶罗伯安，他就在以色列三地建筑世界，刚刚我们讲了，世界虽然是在这个马拉西的境内，但是他是属于以法莲的。那么耶罗伯安这个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耶罗伯安这个人他就是以法莲啊，所以我们现在把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再说一次，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和华与居首公祭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你看见没有，他就是以法莲支派，所以他现在就在以法莲的支派想把世界修起来，建筑这个世界，他就住在里头。除了建筑世界以外，他又除去建筑皮努伊勒。皮努伊勒在什么地方呢？皮努伊勒你们记得就是神和雅各摔跤的地方，那是在约旦河东边啊，约旦河东边。他为什么要建筑这两个地方呢？那就是因为他想在这两个地方作为他的根据，而避免以色列人或者是罗伯安来 他要把这两个地方把它分开。好，我想啊，地图呢我们就不去看它了哈，我们过去啊我们曾经读过的好不好啊，它在亚伯渡口那个地方它是摔跤啊。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里如常耶路撒冷取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耶和华他们的主，犹大王耶和华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耶和华。这一个他心里所想的，耶和华二十六节心里所想的，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一想的就是错误的，因为国是神给他的，你就不要去考虑那一些问题了啊！你不要心里想啊，怕怎么样？不要怕。那么我想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有这种的情况。假如我今天我是牧师，我主持这个堂的工作，我看到了一个青年牧师，我就有点怕，以为他是把我这个位夺走了。那么我就有一些办法来保留这个位置，有没有啊？我想有。这就是人的办法。你要保你也保不住，那这是在什么手里？所以我们就不去想这些问题，都在神的手里。神今天让我在这里侍奉一天，我就侍奉一天，我不用我人的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那么你看耶和华呢，他就错了，他做了许多的事情。所以第二十八节，耶和华王他做完了，就筹划定妥啊。什么叫筹划定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在哪里计划，在哪里决定，这就是把肉体带进来了。今天也是这样，会把肉体带到教会里面来，不是神的旨意在这里，他计划就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他铸造两个金牛犊，这就是偶像，你就是成为神了。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上耶路撒冷是神所规定的，神所规定的，每年三次，以色列人都要上耶路撒冷。他说上耶路撒冷很难，那怎么办呢？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按在伯特利，一只按在但。那么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地图翻过来啊，请你们啊，我想我们看这个地图，犹大与以色列的地图，有一个地图叫犹大与以色列，上面啊是红的。你看和犹大和以色列交界的这个地方就叫做伯特利，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交界的地方，看到没有？它在这里啊，正好交界的地方。那么他在这里放了一个金牛犊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以色列人啊就不会跨过这个界限了，正好在这个边界，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边界好的。另外一个就摆在但，但在什么？但就是在这里北边啊，这个以色列的北方啊，北方你们看见有一个但，看见没有？黑门山下面一点点有一个但，看见没有？好，一个是以色列国的北边，一个是以色列国的南边，这里一处放了一个金牛犊。第三十九，这是叫北信现在罪里，因为在十条诫里面告诉我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他就做了，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他们去但拜这个牛犊。三十一节，耶和华在丘坛那里建殿，不但他建了牛犊，而且为这个牛犊建了个殿啊，建了个殿。 将那不属于异类人的凡民有祭祀，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祀，他就帮随便他就以色列人做祭祀。所以我们看呢、啊、耶和华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也从来没有学习过，不懂神的话，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三十二节，耶和华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他又定了一个节期。我们知道，在神所立的节期里面，就是摩西给告诉以色列节期以后，八月份什么有节期？他们的节期就到七月份为止啊。或者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啊，立位记二十三章。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看，节气从第五节开始是正月开始。那我们翻过来二十三章的第三十九节，你们收上的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说耶和华的节七日。啊，这个是什么节呢？这个就是祝棚节啊，就是四十二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没有吧？神的节日是从一月到七月，八月它没有节气的啊，没有。那么所以耶和华他是以色列人以法莲以支派的，他一定懂得，从小就懂得神给他们定的节气是一月到七月，所以他就定一个节气八月份，八月，而且是八月十五，像在犹大的节气一样。他不但定了一个节气，而且自己还去献祭，他成了祭司了，成了祭司。三十三节，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商谈烧香。那么我们看耶和华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他是从来没有听过跟随过神，可能听得很多了，但是跟随神是很少。所以我们就觉得一个要想侍奉神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总得学习要怎么样跟随神，跟随神。我做年轻人的时候啊，青年人的时候，我自己啊，就对于这些年长的弟兄我非常的尊敬啊，我就很多的事情我都要去请教他们，去问他们啊，看他们怎么说。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见证。那么1948年到1949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那个时候上海快要解放了，共产党快来了。那个李昌硕弟兄啊，也带了一个青年人，就是尼陀生弟兄啊，他带了一个青年人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啊，我大概是18岁，我就觉得我也想去，我想去。那么我想到台湾去，目的不是别的，那是想侍奉神，跟随我们的长寿弟兄。那么李弟兄当时还在上海，你说什么？那么我想去，这个定规对不对？能不能够去？我自己不敢做决定，我就去找了一位老姊妹，叫做汪佩珍，他是李弟兄的同工。这个人是这个李昌硕弟兄得救，就是汪佩珍传福音他得救，所以这个人在主里面就是非常有学习，非常忠实嘛。我就问他，他就给我两个原则，他说第一个，你现在还是大学的学生，二年级的学生，他说如果你要到台湾去，以后就上海解放了，你的家在中国大陆，不一定你就和家里断绝了，那么这个经济谁供应你？你在哪里住宿？谁供应你？ 你是不是能够要做事，去那里你能不能够做事，你到时候没有毕业嘛，没有技术嘛，你能不能够做事，这是我这个人间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说我要侍奉神，就是现在你还没有显出来，你是不是能够侍奉神，没有显出来就把你摆在教会里面成了教会的负担，万一你不能侍奉神，怎么又拣选你呢，这就是问题了。他就说，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经济的负担的问题。第二个，你现在是学生，你还要听父母的话，你圣经上告诉你要孝敬父母，你还没有独立嘛，所以你一定要先写信问你的父母，我不能给你做主，神的话就是要你问父母，父母说让你去那么你就去啊，或者父母拿点钱摆在台湾那更应该说你就去，如果父母不同意你就不能去，那我就告诉他我已经问了我父母，我父母不让你去他说那我看根据神的话你最好不去，所以我想这里就有一个原则的问题啊，我们青年人侍奉神，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神的话说到哪里，我应该怎么做，那么老年人他就把神的话告诉你，这是神的话不是他的话，他里面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里面圣灵一定要把神的话摆在里头啊。我们去问这些老年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的人去问你弟兄这些老年的，他都马上回答你，他就在神的面前听你的话，然后把你的话带到灵里头去，圣灵里头圣灵把话告诉他。好了，那么所以我就留下来了。那么我在大陆里头啊，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做监牢，就受了很多的苦了啊。那么我你就受苦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说当时不要到台湾就好了，我说又是这样我就不是基督徒，我就到世界里面去追求了，我这个人一生在生命里就完了。所以现在我们去是就借着许多的苦难许多的难处临到我身上，那么就让我学功课，越有难处我就越到神里面去，越有难处我就越要喊神啊，所以神就一步步的带领我，所以感谢主。那么今天我就没有后悔了啊，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感谢主，这的确是神的安排。那么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我们青年人，特别是青年，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要问问这个老年的选择，我们要问神多一个听话的地方，我想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这个人啊，他出了问题，他这里几件事情都是违反了神的话，违反神的话都是凭他自己在那里做。实际上从信仰的方面来看，以色列人就是耶路撒冷这一边的以色列人，他们还维持了一个耶和华做他们神的名称，但是他们把实际的内容全部改了，他们的耶和华就是那个金牛犊，他们建的殿那是在丘坛那里建殿，给金牛犊建殿，他们的祭司已经不是神所拣选的亚伦的后裔，他们的节气已经不是节气，所以今天的教会特别要注意防止这个问题，你有外面的名义，你没有里面说明的实际，这个就是非常危险，你没有我知道有，不但有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第三章请你们翻过来，第一点，你要写信给撒丁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一种叫第三章的第一节，启示录的三章的第一节，按明活的，现在的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按明他是活的，为什么他还是说耶和华，但是实际已经没有了， 神已经不是神了，已经是金银铜带去的神。那我们既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外面我们还是叫耶稣，我们还是想耶稣，不叫耶稣，但是实际里面已经变成人的东西去了，这个东西去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在基督教的里面本来是一个芥菜种这么大的一个小种，把一种你最小的一个种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大树，飞鸟可以住在上面，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可以有撒旦的东西都可以进来。人在那里不是讲天国的福音，不是在那里讲人要怎么去爱神去追求神，而是在那里讲服务社会，对不对？你是讲服务社会啊，你是讲走到另外一条路去，它是和社会连在一起了，甚至于到最后这个敌基督的出来的时候还可以用政治服务，今天许多的教会属于政治的埋伏，这个就是有外面的名字里面已经死了啊，意味着这是我们特别要防备的。所以有人就问我，我到哪里去聚会好？我说你在哪里碰见神，你在哪里就可以聚会。如果你在哪里碰不见神，你碰见的是政治的东西，你碰见了他是喊你去为社会服务去搞这些，而不是把你引到神的面前去，那就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社会服务？我们不叫社会服务，我们乃是叫爱心啊！你对人有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神给你看亮光，你说我应该去爱那些人，那些吸毒的人，那些露宿的人，那你是爱心。你凭着你的爱在哪里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那一个目的，我这一生的目的不是往前走哪一个，我还是要在生命上追求。我去服侍那些人，是神对我说要我去的，神没有对我说我不去。为什么我不去呢？因为我不能只做外边啊，按名字活的实际那是死的。那么我做是披着爱，披着爱那是必须有神的话。好，我想这里啊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耶路多安做以色列王以后完全把以色列人带出了一个地方，那么他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希望他们要长期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他的目的，这就是错了。今天任何一个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存这样的心，因为教会啊不是每一个个人的，所以我们在那里说教会应该都是尼托生的，都是李昌收的，都是哪一个牧师的，教会都是哪一个，教会应该是主的，应该是主的。所以今天如果把教会变成了你自己的就完了，就完了，那就不是神了，没有神的礼物，那么这个也不受祝福，那么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路啊，耶和华。好，谢谢。我们现在读第十三章。
第三章，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新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空谎诓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好，谢谢。我们从这一章里头，我们要学有好几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这里头。第一节到第十节，你就看见有一个神人啊，这里叫做神人，是从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因为耶和华在伯特利立了一个金牛犊，他而且在伯特利的坛上烧香去拜这个牛犊。不但这样，他自己这样做，他要以色列人这样做，神就接着一个人神人啊，就到奉耶和华的命。第二节就先谈呼叫，他怎么呼叫呢？我说谈哪谈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约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建立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神所建立的。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被烧在你上面。就是以后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这个约西亚生出来以后，他就要把这个坛啊献祭的要烧在这上面，烧在上面，人的骨头也被烧在你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污秽的意思啊，把这个祭司杀在上面，同时骨头摆在上面，就是污秽这个坛，就是不存在这个坛啊，不是圣洁的这个坛。当日就是当天，这个神就是一个预兆说，他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取散。坛是献祭的地方，
啊，我们这个献祭牛羊的祭就烧在这个坛上，所以就有许多的灰。那么这个坛呢，他就说马上就要破裂，灰就要烧的到处撒出来，就说了这么多话。第四节，耶和华王听见神人向哥伦比的坛所附加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啊，他是王，你这里来了一个神人，说了这样的话，反对他的话，他就要把他拿住，他就伸手。可是他把手一伸出来，手就不能够弯回去，就枯干了，这个手就枯干了。第五节，坛就破了，灰就散了，那就说明这个神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的话都应验了。好，第六节，这个王就知道，耶和华就知道他错，他是错，但是他并没有悔改，他是求这个神人为他祷告，神人就为他祷告，致使他的手伸甜了。第七节，就他就要请他到他家里去吃饭，签下心意。第八节，神人就说：“你就是把你的功的一半给我，我也是从你进去，你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就是说，你不管你有多大的赏赐给我，我也不能去。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吩咐我，不可在我这里吃饭喝水。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不能吃饭喝水？就是分别。这是一个专一的职事，成为这个神人专门一个职事，一个工作，所以要他做这样一个工作，去说这样的话，专一的职事。那么专业的知识，你去做这样的工作，你必须是非常严格的保守你自己，这什么人是圣洁的，你要分别出来，吃饭喝水都不能够。而且谁也吩咐他还不能从原地回来回去啊，因为他是从犹大来的一个神人，你回犹大不能从你原来来的路回去，都要分开分别的回去，这是神吩咐他的。师姐，所以神人从别的路他就回去了。那么这里啊，就跟我们说一件事情，这个神人说了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马上要破裂，灰要撒出来，这个应验。另外还神了说了大卫的家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这一件事应不应有没有应验？应验。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的22章，列王记下的22章。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0，在耶路撒冷做王才是1年。你看，真正的约西亚来了，啊，正确。那么他做王了，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好，那么请用读23章，列王记下23章。第四节，23章，第四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相当于巴黎和亚瑟的，并天上万象所烧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西嫩旗旁的田间烧的，把灰拿到各处地去。这里告诉我们，那是洁净的耶路撒冷。那么15节，啊，23章的15节，他就洁净伯特利了。他向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名一八的耶和华所住的那坛，就撤回烧焚烧，打碎成灰，被焚烧了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河谷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他，正如从前神灵宣传耶和华的话。你看到没有？好了，都应验啊，说的话都应验。这个叫做专一的指示，有的人神就给他一个专一的指示，就是要他去做一些工作，但是你都要从头到尾要遵守什么，你不能够 一点福的神的话，这都不行。所以今天的十三章的这十一节，就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拿来向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这里父亲问他们说：“这人从哪边都去了？”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他从另外一条路去。”十三节老先知就预备驴，就去追这个先知。这个十四节就追赶追到他，遇见他坐在橡树的底下。好，然后啊，他就请他回家去吃饭。神人说：“我不能跟你回去，因为神告诉我，我不能在这里吃喝水吃饭，你不能从原路回去。”十八节，老先知就对他讲：“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从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教他吃饭喝水。”这就是老先知宽宏他。就是神人从老先生就回去，在他家里喝水。当他们两个人正吃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老先生了。对老先生，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体不得入你耶稣的坟墓。”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件事情。这个神人，这个青年少年青年人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个老先知又是怎么一回事情？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老先知啊，就是住在伯特利，看见没有？伯特利就是耶和华安置金牛犊的地方，在那里修筑了，这金牛犊修筑了殿，在那里定了节气，定了日子，而是要人以色列人在那里拜祭金牛犊。而且耶和华也在那里上。那么这个老先知就住在伯特利，这些事情他一定是听见的，但是神没有话对他讲，你懂不懂？神没有对他讲话，神没有让他去，神反而从犹大地派他的一个神人去。那么就说明这个老先知到现在神已经不用他，神已经不用，过去用他，现在不用他，老了，那是老先知，并不是他老了是不用他，而是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可能他有许多的生活，许多的作为都不敬畏神，不敬畏神，所以神不用他。本来就在伯特利，神完全可以用他，神不用他。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敬畏神？他的生活不行，哎，说谎了。你看，他们又说谎去骗人，他们不能这个。就这个，我们看见这个老先知，神就一定是不用他，所以神就用了这个去上面的啊，这个先知。结果他就背上驴去赶这个先知。圣经里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先知啊。有没有那个少年啊，那个神人有没有骑驴来？没有告诉我们，好像是他是走路来的，没有驴，肯定没有。所以他现在赶到那地方，他在橡树底下，可能没有休息一下。你看，没有说他骑驴，他是坐在橡树底下，然后啊，他骗了他，跟他回去。他骗他怎么讲呢？就说他是一个先知，他也是先知，而且神差遣天使啊来对他说的话，要把他喊回去。那么我们要看，如果我们是这个神人，我们要对老先知这个话，我们就要拿去问神了。神啊，为什么你对他说，对和对我说的不同啊？你是要我不能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啊，又要在另外的路上回去，为什么你又对他说要我回去呢？所以你不能够完全相信他。你知道先知是一个恩赐，先知是一个恩赐，这个老先知这个恩赐就不是从神那里来，是他自己的，对不对？他自己说天使对我说话了，要不你喊去。 所以我们有恩赐的人不一定什么都是对他在说话，是用他的恩赐在那说话。好多时候不是什么恩赐，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老先知，神已经不用他了，他在这里用谎言假话把这个神人带到他家里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神人专门指示的这个神人违反了神的话，神也不再给他讲话。所以说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明到了这个老先知，老先知。那么为什么神的话要临到这个老先知？这个老先知不是神不用他吗？那么在神必要的时候神就用他。我们讲巴南，有个先知叫巴南，巴南有一批驴子，在必要的时候神可以让驴子说人话，神就让他说一次，警告这个神人，就说你说错了，神不要你来吃饭，你就不应该被受我欺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一定要清楚神当初是怎么对我说的，我就怎么去做。别人要我改变神对我说的话，那我一定要在神面前问清楚。不问清楚，你不能说他是老先知，我就听你，不行的。神告诉你不能在不这里吃两口水，你就不能吃，这神的话。神让你走远，不能走远路回去，你就不能走远路回去，这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遵守神的话。那么现在有人要改变神的话，神对我说的话，神的旨意，那你得好好的警醒，千万不能随便。很可能是骗你，很可能用到的是错误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衡量，一个就是神的话，一个就是圣经里圣人没这样说。第二个，我里面觉得平不平安。如果我里面觉得平安不平安，圣经里是没有说这样的话，不管你是什么老先知，我都不顺服你，都不能去做。你可以说，但是我要问神，最后如果做了，我最后是神。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要进天国，我们就要跟随某某人，或者跟随谁啊指示，我们就进天国了，也跟随他啊，大家就去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跟随基督，任何人我们不能跟随。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最后我们就看这个狮子啊，就把这个身体咬死了。那么第二十三节啊，事后完了，老先知你所带回来的先知毕摩，这里看见那个先知是没有驴的，这个老先知给他一条驴，稀奇不奇？这个比狮子要。第二十八节，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体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狮子旁边，狮子却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驴。那么看来这个狮子是一个专门的执事，是神给他做的，不吃驴，也不吃这个尸体，唯一的要把这个尸体压死，因为这个神人没有听什么。那么今天用在我们属灵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也带来死，这个叫属灵的死亡。我们要凭我们的自己不听神的话，我们在那里要凭我们的办法来侍奉神，你就在教会的里头，你就带来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死亡。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老先知怎么安排这个神人的河谷。因为这个河谷啊，第二十二节他的尸身不能够入，他列出了不错，所以现在是死在伯特利了。然后他就把他老先知把他葬在老先知自己的坟墓里，预备的坟墓里，而且老先知希望他死了也和他葬在一起，因为他知道这个神人的确是神所派的。那么他只说这个坛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这是他相信的。 第三十三节，这事以后，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以后，这个神人的事情就发生以后，耶路波安并没有悔改。他甚至于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听说现在安利牧师一个月可以安利成为牧师，他得愿意。那么我们许多的事情在教会里头做的都不一定是安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不是神的呼召，不是神所说的话。所以你必须是亚人的后裔，因为亚人的后裔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侍奉神，他说必须注意这样的事情，不是我愿意侍奉神就行了。今天有一个姊妹那天在问我，他说我想侍奉神啊，我是很感动的去专心的给你说侍奉神。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清不清楚神的话，他说不清楚。我说不清楚你最好还是去做工作，做到你清楚了你进来。他说他做工作，他说做工作打工了，那么我就说就对了，因为你不清楚你不能跟着别人走啊，你必须你自己清楚，不是你愿意，因为从拣选你没拣选你，不是根据你的愿意啊。我想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现在呢请读第十四章四读啊。
高耶和华十四章，那时耶路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路伯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路伯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细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名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以及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路伯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细亚的家，亚细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耶和华对消以亚细亚说，耶路伯安的妻要来问你，你把儿子定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不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细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亚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逢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经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已经行恶，已经行恶啊！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是灾祸临欧亚各安的家。将书耶路伯安的男丁，无论是捆缚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一住进耶路伯安的家，如人住进坟土一般。凡是耶路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恶尸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中人必为他哀哭，将他撞马。凡是耶路伯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路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献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出耶路伯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一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路伯安所犯的罪，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路伯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多撒， 刚到门前，儿子就死了。以色列军人叫他撞马，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接他夺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亚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罗波安做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玛撒结束他做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主以色列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拉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和青翠树下坐堂，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笑话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尽一切可憎恶的事。罗班王5年，埃及王示色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进度败走，如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班王制造金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副卫长看守，每奉进耶和华的田，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扔将盾牌送回，放在入卫房。罗波安其余的事，按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罗波安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那里。他母亲名叫拉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
因为我们现在是读的这个列王记，所以在这个列王记里面的每一天里头都有两个王的事情，一个是以色列王的事情，一个是犹大王的事情，它都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现在14章的一开始就说到耶罗波安的事情。那么耶罗波安呢，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这个儿子生病了。那么这个病了以后，到底能不能够被治好不知道，那么就要他不好出面。因为啊，先知亚西亚曾经把新衣服撕成了十片，让他做以色列的王。现在他没有照做亚西亚的做，而且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不敢去见这个先知亚西亚，他就要他的妻子化了妆去，是人家不知道，那么他是耶罗波安的妻子。那么这就是人的想法，人的做法。你们的蛮多人，你瞒不过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啊，瞒那个姊妹，我们就瞒了，结果你怎么能瞒过神呢？这是见他人心的神啊，瞒不过神。所以神就已经把话告诉了这个先知亚西亚，就是耶和华的妻子要来问你啊，要问他的这个问题，你就告诉他。所以第7节，神就要他把这事情告诉他。第7节，你会被告诉耶和华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从民众叫你高举立作你以色列的君，将国中大卫家夺回治理，你就不笑话我说，可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9节，你尽其恶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什么叫别神？那个牛犊啊，一个牛犊，但是这不是神啊，另外一个神做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那么这一切就是神这个先知对耶路伯安的妻子宣告。所以神就要审判他。那么第11节，凡是耶路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里的野的，必被空中的咬死，对耶和华说的。第12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把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死了。
是在你以色列人众人对耶和华爱口中的埋葬，但是耶和华的没有他得有什么，因为在耶和华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看来亚比亚的有这个亚比亚的死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以后神一审判的时候他全家人都被杀完，只有亚比亚没有被杀，所以他没有什么啊，为他哀苦，看来这还是好的。所以死对我们来说不一定都是坏啊，也可能神是保守我们啊，他不一定都是坏的。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一个审判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好，那么我们请你们翻过来第十六章，好，我们先读十五章好不好？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杀就是把耶和华的儿子杀了，拿到杀了，篡了他的位。二十九节，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和华的全家，凡有祭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这一年耶和华就叫仆人示罗人亚西亚说，这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耶和华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而都耶和华以色列根本不起。好，这里一年一年，当然这个巴沙杀掉了耶和华的全家啊，耶和华的全家，他并没有敬畏神，就是说还是回到神面前敬畏神，他也有错啊。所以十六章还要审判巴沙，还要审判巴沙。好，我想啊，这是第一部分，今天我们读的第十四章。亚比亚，你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他向耶和华，就是十三节，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看见啊，他显出善行，十四章的十三节啊，最后一句话，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这是亚比亚，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有善行。
但是那个耶罗波王反而倒是跟他的列祖同岁了，他本还是放在坟墓里了。
耶罗波安，耶罗波安这里是对的。好，那么我们看耶罗波安好不好？
他这上面是行使，就亚罗波王了，就是二十节
了，二十节。
他列祖同岁，
他儿子拿的就是他波王。对了，这个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他，凡属，你看这一句话啊，凡属，第十节，因此我必使带过你到耶和华的家，将属耶和华的男丁属他的，不是说他的人，
对对，
属他的，啊，属他的。现在我们看十七节，耶和华的妻子起身回去，到了得胜，刚到门栏，儿子就死了。这就叫做什么话？一年。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耶和华的是最后的事情，他做王只做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那么你要看见耶和华和罗伯安是同时做王，因为这个国家分裂了，同时做王。那么罗伯安只做了十七年的王。刚刚我们说罗伯安只做十七，马上我们要读到。那么耶和华做了二十二年的王，就多做了五年的王。所以这个五年里面，耶和华还在做王的时候，又有犹大犹大人做王，犹大国又有王起来。好，二十一节，现在我们就说到犹大王了。所罗门的儿子有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这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一个名的城做王十七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拉玛，是亚门人。在这里啊，常常就我们记载，除了说他的父亲以外，要记载他的母亲。那么这个亚门人，
就是所罗门的妻子，我挂念不尽。亚门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把《生命记》就你翻过来，6:23。23:3，亚门人或是莫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不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过了米索多大米的比多人比亚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就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爱你们。第六节，以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那么所罗门王就不应该和亚门人结婚，那是错了啊，不要和亚门人结婚，是错了。那么现在所罗门和亚门人所生的儿子就叫罗伯安。罗伯安在他母亲的教育下，亚门人是不是侍奉耶和华的啊？那么他一个是愿意神的人啊，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分母亲出了母亲有问题。所以在圣经里头啊，常常是我们看见母亲是敬畏神的人，儿子就是一个父母神的人，很有关系啊。这里特别说的母亲是亚门人。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在罗伯安做王的17年的里头，犹大人又在那里犯罪。现在我们说第25节，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四扫上来攻耶路撒冷。罗伯安做帝王第5年，他做了17年，第5年的时候，那么埃及王也来攻击他。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管教啊，管教。因为犹大人虽然没有去做两个金牛犊，但是他们的心不偏向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有，你看第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们烈火更甚。23节，他们在割高冈上，割青州树下，竹砍以竹响火，我。另外第20节也有恋童，这是淫乱的事情啊，男孩子的淫乱的事情。所以这里看见了神要审判他，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埃及王来攻打以色列，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带走，所他们做的金盾牌也带走。那么金盾牌的意思，盾牌就是保护的意思，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的意思，神的保护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个铜的保护，就只有做成铜的盘，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啊，神的就是审判他们，金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神的性情，铜是代表审判。第29节到30节，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国，罗伯安王和耶罗伯安王常常是征战。那么刚刚我们说到耶罗伯安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说罗伯安也死了，那么特别又说出来他的母亲